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2月2号，星期一，农历11月初2，北京晴，6度到-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今年是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第二个金色十年的开局之年，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携手绘就各国发展繁荣的壮美画卷。
秋粮累计收购已达1.2亿吨，农民受粮更加便捷顺畅。
房地产税收新政密集落地，提振居民购房信心与市场预期。
机动车行驶证电子化今天起全面推行。
较强冷空气继续影响长江中下游以北地区，华北、东北大幅降温，新疆及东北地区有较强降雪。
叙利亚空军袭击阿勒颇市中心反政府武装目标，叙利亚总统称将击败反政府武装。
以下是详细内容。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013年秋天，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创造性的传承弘扬古丝绸之路这一人类历史文明发展成果，并赋予其新的时代精神和人文内涵，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实践平台。十多年来，共建一带一路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愿景转化为现实，成为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中国与各方携手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落地生根，蓬勃发展，取得一系列实打实沉甸甸的成果，共同绘就世界各国和平发展、互利合作、共同繁荣的壮美画卷。总台记者刘慧民、朱敏、陈红艳报道。
当地时间11月14号，习近平主席同秘鲁总统共同宣布两国共建一带一路重大项目前凯港正式开港。作为南美首个智慧港口和绿色港口，前凯港将助力秘鲁成为连接拉美和亚洲的重要门户，有力促进拉美一体化和繁荣发展。
从前凯到上海，我们正在见证的不仅仅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在秘鲁的生根开花，也是一条新时代雅拉陆海新通道的诞生。
十多年来，一带一路合作从大写意进入工笔画阶段，规划图不断转化为实景图。在中国和老挝边境的莫憨铁路口岸，每天早晨都有南来北往的中外旅客集聚在这里，沿着中老铁路开始他们的下一段旅程。老挝籍旅客本宫风沙，
过去没有铁路的时候，乘车到万象和琅勃拉邦耗时很长，很不方便。中老铁路开通后，为两地人民的来往提供了便利，节约了很多时间。
据统计，中老铁路开通运营3年来，累计发送旅客超过4000万人次，货物超过4500万吨，单日旅客发送量由2万人次增加到最高10万人次，黄金线路作用日益显现。被誉为钢铁驼队的中欧班列也不断跑出加速度。11月27号上午，搭载62个标准集装箱、1600多吨饲用小麦粉的中欧班列，从哈萨克斯坦库斯塔奈抵达石家庄国际陆港。石家庄国际陆港总经理刘金鹏介绍，
通过中欧班列直通的物流运输方式，帮助企业降本增效，每吨能节省100元左右的成本，回程一列就能节省大约16万元的费用。
今年11月，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0万列，从一条线到一张网，中欧班列已形成西中东三大通道，连通中国境内125个城市，通达欧亚30多个国家。同时，随着丝路海越航线空中丝绸之路网络持续拓展，涵盖陆海天网的全球互联互通网络基本形成，有效促进了各国商品、资金、技术、人员的大流通。 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
前三季度，我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是15.21万亿元，同比增长了6.3%，增速是高于总体。
以互联互通为主线，坚持共商共建共享，一大批标志性项目和惠民生的小而美项目落地生根。塞尔维亚斯梅代雷沃钢厂重现活力，希腊比雷埃夫斯港成为地中海第一大港口，马尔代夫有了历史上首座跨海大桥，鲁班工坊在多国多地落地生根。从基础设施的硬联通到规则标准的软联通，再到共建国家人民的新联通，共建一带一路开辟了各国交往的新路径，汇集着人类共同发展的最大公约数。前不久，在习近平主席对巴西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决定将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同巴西发展战略对接，成为访问的重要成果之一。
我们一直认为，要做好两国发展战略对接这篇大文章，深化经贸、金融、科技、基础设施建设、环保等重点领域合作，加强能源转型、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
截至目前，我国已与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共建一带一路成为全球规模最大、范围最广、影响最深的国际经济合作平台。
深化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迎接共建一带一路更高质量、更高水平的新发展，推动实现世界各国的现代化，建设一个开放、包容、互联互通、共同发展的世界，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数据显示，全国秋粮收购进入高峰，目前累计收购达到1.2亿吨。河南、江苏、黑龙江、安徽四省先后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目前已开设收购库点200多个，方便农民售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外面这么冷，那服务态度真好，钱到手了，开心。
大雪过后，黑龙江附近迅速启动应急预案，确保粮食收储安全有序进行。当地某粮库工作人员张金龙：
我们在及时清雪的同时，还加强赛场巡逻管理，定期做好粮食温度湿度的监控，防止粮堆发生霉变，保障粮食存放安全。
在佳木斯，中国供销粮油化南粮库早7点开门，晚10点关门，采用全自动化登记签样过磅卸车结算，助力农民少排队快收粮。供销粮油化南有限公司负责人唐宏宇：
共投挪仓容19.7万吨，计划收购最低价稻谷3.7万吨，调节储备玉米6万吨，贸易粮10万吨，最大程度收购县域内农民手中粮源。
目前，中储粮集团已完成900多家智能化粮库系统升级，在河南信阳、南阳等地布设60个收储库点，优化布设165条作业线，单日入库能力超4万吨。中储粮潢川直属库固始分库负责人张敬松：
限粮期间，采取早开秤、晚收秤和增加收粮设备，来尽量减少过夜粮。同时呢，我们为收粮客户提供口罩、手套等防寒保暖用品，来让客户送暖心粮。
各地还探索多种方式将节粮减损落在实处。山东德州武城县种粮户任兆彤不久前购置了2台移动式烘干机，这两台移动式烘干机已经纳入山东省农机购置补贴机具种类目录中，可享受国家农机购置补贴5万多元，大大降低了粮食晾晒环节的霉变风险。
这个粮食湿度是30个水分左右，我烘干以后是16-17个水分，3到4个小时能烘这10吨，减损都相当于给我增收了。
优化营商环境是培育和激发市场活力、增强经营主体内生动力的关键之举。当前，我国经营主体总量1.88亿户，较去年同期增长3.9%，市场活力不断激发。今年以来，各地积极推出新政，优化营商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河北沧州某公司今年投入1000万元对设备进行了更新。公司财务负责人池素春说，按照政策，他们可以享受相应的税收优惠，过去要跑几趟才能落地，现在足不出户就可完成。
一个窗口解决所有的问题了，一站式服务。
池素春说的一个窗口指的是网上电子税务局，它与其他相关部门和机构数据共享，可以根据企业的类型情况精准推送政策信息，提醒引导企业在线上及时申报。沧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税务局局长邢成军介绍，
99%以上的工作就在那线上完成了，高新技术企业享受优惠政策就在他申报的时候自己把他那个表上有一列填上就可以了，四都能够享受了。就如果有不明白的问题了，通过远程，然后你接到我们系统里来，我们给你指导着，几次之后它就会自己办税了。
位于江西益阳高新区的某汽车配件公司，过去一直是租赁厂房生产。公司总经理董新康说，公司决定建设自有厂房，但审批需要提供环境影响评价、安全评价等报告，这让他们犯了难。
我们企业从浙江绍兴招商引资过来的，我们自己也找不到这个专业的，而且找到了以后价格上面可能会高一点。
益阳县整合企业商会资源，为企业提供第三方咨询服务、供需对接等帮助。益阳高新区企业商会会长夏建明介绍，今年商会帮助企业完成了第三方报告材料，服务价格比市场还低10%左右，目前厂房已经建成。
一些政府解决不了的问题，商会会发力来解决这个问题，企业的管理经验的交流、建设的交流、供需对接的一个交流，帮助他们抱团发展。
近日，中国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超70%企业认为税费负担总体适度或有所减轻，90%企业认为在行政审批及监督检查等制度性交易成本等方面的负担与上年基本一致。中国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主任翁启文表示，
继续做好减负的支撑工作，充分地发挥中国中小企业服务网和中小企业公共服务体系引领带动作用，对调查中企业反映的负担问题分类梳理，建立台账，推动解决企业反映的问题以及困难，帮助企业知晓和享受各项惠企政策，提振市场的预期和企业的信心。
多项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昨天起执行，叠加各地不断出台购房服务新举措，楼市回温明显，居民购房信心进一步提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上海市房地产交易中心数据显示，11月上海二手房累计签约成交达到27,050套，成为全年二手房成交量最高的月份。上海市黄浦区新闸路某房产中介程建成介绍，近期带看量明显增加。
同期的话，我们这个10月份、11月份的话，带看量大概一周的话是在50几组到60几组的样子啊。今年的话，我们11月份已经达到了75组以上啊，应该这个增长还是比较明显的。
在一些新房售楼处，不少原本在观望的购房者开始积极咨询，也有刚需和改善性购房者提升了购房预算。上海市民任女士，
之前看的这个房子，我们现在置换的话会比之前要降低30万的购房成本。
连日来，江苏苏州的新房到访量、签约量均明显增加，二手房交易也持续升温。在苏州工业园区的一处新开楼盘售楼处，苏州市民许先生刚刚选中了一套新房，
过来看了以后觉得这套房子比较能够满足我的这个需求吧，还有个减0.3的利，我也是享受到了。
苏州某楼盘销售经理葛振东，
就目前这两个月情况来看，日均来访达到20到25组，周末平均在40到50组左右，同比增长2倍左右，销售情况月均达到50至60套，同比增长接近3倍左右。
今年10月15日，成都多部门出台一揽子楼市新政，涉及购房落户、提高公积金贷款额度、取消履约保证金等多项利好。截至11月29日，成都11月新房成交量达11,233套，环比10月的7,269套上涨54.5%，创下年内成交最高值。成都市住建局交易租赁处处长严丹表示，接下来还将采取一系列举措，推动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我们将坚持系统谋划，整合优质资源，推动构建房地产消费个新的场景，使老百姓更方便更快捷地能买到满意的房子。
随着年末消费旺季的到来，各地陆续启动新一轮消费券发放活动，激发市场活力，提振消费信心。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河南郑州昨天发放第一期1800万元文商消费券，活动力度让消费者直呼实惠。
消费券抢了肯定就要猛猛消费一下，去跟家人朋友出去吃个饭呀，看个电影，像这个150减50相当于打了6到7折，挺开心的。
郑州某餐厅经理周正生表示，真金白银的补贴优惠激发了大家的消费热情，客流量明显增加。
消费券发放之后，客流量有明显的提升。中午50%以上的顾客都会选择消费券支付结算，消费的金额和客单价也高，对我们也是一个利好。
郑州市商务局商贸处处长杜安涛介绍，这轮消费券的发放将有助于拉动消费增长，提振企业的经营信心。
无论是在郑州的广大市民，还是来郑旅游工作的朋友们，都可以参与抢券。希望通过这次消费券的发放，能让更多的市民朋友们陪着家人，约上好友，享受绿省冬日生活的美好。
2024年荆楚粮油促销季活动近日在湖北武汉启动，活动期间将分批投放粮油消费券2000万元，整个促销季将持续到明年5月。湖北省粮食行业协会秘书长陈三才介绍，促销季中商家、企业、平台多方让利叠加促销，优惠幅度达到31%以上，助推更多湖北优质粮油产品进入千家万户。
产品呢，必须是获得荆楚好粮油称号，放心粮油企业预设食品地标产品，有机食品。
今年是荆楚粮油促销季的第三季活动，过去两届促销季活动中，湖北累计发放荆楚粮油消费券2800万元，拉动销售总额近2.5亿元。
为期一个月的全国人力资源市场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专项行动昨天启动，各地各部门通过大规模线上招聘、人力资源服务进校园等活动，为高校毕业生及参加支教、支农、支医等基层服务项目人员提供就业服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车丽报道。
2025届高校毕业生预计规模1222万人，同比增加43万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恽东来表示，加快与教育部门信息衔接，加大专精特新科技型企业岗位开发力度，帮助毕业生提升实践能力，
集中兑现货岗补助、社保补贴等政策，激励重点领域、重点行业企业吸纳毕业生，提供创业信息发布、场地对接等支持，助力自主创业。
专项行动期间，各地人社部门、各类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国家级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和人才市场将广泛开拓市场化招聘岗位，创新开展大规模线上招聘、直播带岗宣讲、就业指导和职业体验、线上测评和考试服务、人力资源服务进校园以及线下招聘活动，积极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和成长成才。 第21届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昨天在广州闭幕，本届农交会采购商人数创历史新高，有近50000名采购商到会参观采购，观展人数超10万人次。总台记者陈慧婷报道。
本届农交会设置12个展区，近3000家企业、20000多种产品参展，成立全国农产品采购商联盟，特设产销对接专区，举办菜篮子推介、脱贫地区土特产、走进大湾区等系列产销活动，洽谈成效显著。宁夏一家枸杞企业销售总经理杨艳飞：
通过此次参展，我们不仅扩大了品牌的影响力，还结识了许多新的合作伙伴，达成了合作意向，累计超过1000万元，为企业的未来发展注入了全新的活力。
本届农交会国际化特色更加鲜明，展会设立了国际展区、国际会客厅、国际美食街等，共有15个国家、60多家企业、数百种农产品精彩亮相。主宾国哈萨克斯坦与多地在粮油加工、畜牧产业、饲料生产等领域达成一系列经贸合作共识。哈萨克斯坦参展商塔尔加特：
我们耕耘着35000公顷的土地，每年生产10万吨不同的作物。中国的市场很大，我相信经过两国政府共同努力，能够迅速提高两国货物的贸易量。
第21届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组委会办公室主任、全国农业展览馆馆长何斌介绍，本届农交会线上销售作用显现，线上销售额达1.2亿元。
本届农交会以展为媒，贸易合作成果丰硕，近50000名采购商到会洽谈，其中广东省组织3000名大湾区采购商精准对接， 据不完全统计，展会贸易签约额达236亿元，达成签约意向539笔。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025年全国征兵上半年应征报名工作昨天启动，报名时间截止到2025年2月10号24点。广大适龄男青年可登录全国征兵网报名。北京、江西、广东等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征兵宣传活动，激励有志青年投身军营。
记者昨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11月份我国共新开11条国际货运航线，每周增加超过30个往返航班。货物结构主要以跨境电商货物、生鲜货物、电子产品、汽车配件为主。
全国医保昨天正式上线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类风湿关节炎、冠心病、病毒性肝炎、强直性脊柱炎等五种门诊慢特病相关治疗费用跨省直接结算服务。截至目前，全国所有医保统筹地区作为就医地均能提供十种门诊慢特病相关治疗费用跨省医保直接结算服务。
2024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大会昨天在上海举行，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将围绕企业的创新能力、成长性等多项指标进行评价，评价结果将成为企业获得专精特新资金支持的重要参考。
全国机动车所有人从今天起都可以通过交管12123 APP 申领电子行驶证。推广应用电子行驶证是公安部深化政务服务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从今年7月1号试点推行以来，已为8600多万名车主核发了电子行驶证。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纸质行驶证应当随车携带，电子行驶证主要应用于相关窗口业务办理。
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口岸，中国巴基斯坦两国唯一陆路口岸新疆红吉拉府口岸昨天起由季节性开放升级为常年开放。红吉拉府口岸位于新疆喀什地区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境内，地处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核心区。自今年4月1号开关以来，口岸出入境流量逐步攀升，出入境旅客已达5万多人次。
我国首个境外大气本底站南极中山国家大气本底站昨天正式业务运行，将对南极大气成分浓度变化进行连续长期业务化观测，支撑全球应对气候变化。
昨天夜间到明天，较强冷空气将继续影响我国长江中下游以北地区，大部地区气温下降4到6度，其中内蒙古中东部、河北北部、辽宁东部、吉林东部、黑龙江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气温将下降8到10度，局地超过12度。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天20点，新疆盐天山地区西部、黑龙江东部和北部、吉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雪。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本台消息，叙利亚祖国报报道称，叙利亚空军当地时间1号空袭阿勒颇市中心的大学广场，空袭目标是正在集会的反政府武装，袭击导致大量反政府武装人员死亡。自上月27号起，叙政府军与反政府武装持续在叙西北部地区发生大规模交火。叙国家电视台1号报道，政府军在过去3天的军事行动中打死了约1000名反政府武装分子。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1号表示，叙利亚政府将用武力击败反政府武装，不管他背后的支持者是谁。联合国驻叙利亚协调员兼人道主义协调员亚当·阿卜杜勒·穆拉同日就叙利亚局势发表声明，他对叙政府军与反政府武装持续在叙西北部地区发生大规模交火表示深感震惊和担忧，称袭击导致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无辜平民丧生，民用基础设施遭到破坏，关键服务中断。他敦促冲突各方立即停止敌对行动，并优先保护平民包括援助人员的安全。叙利亚危机仍然是世界上最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之一。根据联合国最新统计，自今年9月以来，已有超过50万人从黎巴嫩进入叙利亚避难。此外，叙利亚目前需要人道主义援助的人数已多达1670万。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号发布战报称， 在过去一天中，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彼得罗夫卡和伊林卡定居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一号表示，当天前线地区发生上百次战斗，乌军继续坚守阵地，并破坏俄军行动计划。
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一号表示，该机构将暂停经凯雷姆沙洛姆口岸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进入加沙地带，原因是近来武装帮派劫掠援助车队现象猖獗。以色列方面尚未就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决定作出回应。另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1号发表的声明，过去24小时以军在加沙地带开展的军事行动共导致47人死亡，108人受伤。
南非1号正式接任20国集团轮值主席国，成为首个担任这一重要国际论坛领导角色的非洲国家。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当天表示，他期待与各国开展合作，共同推动全球经济增长和多边主义的深化。
厄瓜多尔媒体1号报道，该国南部埃尔奥罗省埃尔瓜沃市当天发生武装袭击事件，造成至少10人死亡。今年年初以来，厄瓜多尔多地恶性犯罪高发，帮派暴力升级，政府通过签署国内武装冲突政令并实施紧急状态，以打击盘踞在各地的有组织犯罪团伙。10月3号，俄政府宣布包括首都基多和埃尔奥罗省在内的多地实施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本周三是第11个国家宪法日，12月1号到7号，各地各部门将开展2024年宪法宣传周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将带来报道。
宪法的精神，法治的力量，2024年度法治人物将揭晓。司法部全国普法办将发布行政法学习讲座、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系列短视频、中小企业常见法律问题解答指引。
本周五起，山西陶寺遗址博物馆将正式运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将为您关注。
山西临汾的陶寺古城遗址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四大早期都邑性遗址之一。本周五，博物馆将正式运营，并实行实名预约订票制度。
本周乒乓球、短道速滑等多项国际赛事将展开角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将为您关注。
在四川成都进行的2024国际乒联混合团体世界杯，从12月1号开始，将持续到8号。国乒派出了六大老牌世界冠军压阵，中国队能否再创辉煌，值得期待。本周五到周日，也就是12月6号到8号，短道速滑世界巡回赛第三站的比赛将在首都体育馆展开角逐。
视线转向国际，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6次缔约方大会2号到13号将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重点关注土地恢复、干旱韧性、可持续发展议程和以人为本的方法。北约乌克兰理事会的下一次会议将在12月3号到4号举行的北约外长会议期间进行，北约成员国会否就邀请乌克兰入约达成共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李静将关注相关动态。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